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七课到第十二课，我们所研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天国的君王。天国君王耶稣来到世上，为了要把万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且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主耶稣来到世上，除了借着传扬天国的福音与医病赶鬼，使人可以领受悔改得救的生命，并且脱离痛苦黑暗的辖制之外，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世人所犯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使人的罪可以借着耶稣的死得着真正的赦免。为了完成这个拯救万民的任务，所以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准备迎接即将来到的受难时刻。马太福音21到22章，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受到了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等等这些宗教人士不断的盘问与质疑。主耶稣最常被宗教人士质疑的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他所拥有的权柄，而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教导以及他对律法的解释和遵行。面对这些宗教人士的盘问与质疑，耶稣不但一一的加以驳斥与回答，而且主耶稣还反问他们问题，让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以至于再也没有人敢再问耶稣什么了。就在这些宗教人士被耶稣问得无话可说，哑口无言之后，主耶稣特别在马太福音23章，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强烈地指责这些宗教人士，并且指出他们的错误来。由于宗教人士最常质疑主耶稣的，一个是他所拥有的权柄，而另外一个则是他的教导，以及他对律法的解释和遵行。因此，主耶稣对这些宗教人士的指责也分成了两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这些反对耶稣的宗教人士，他们常常质疑耶稣的权柄，不相信耶稣的权柄，甚至于耶稣已经行出了各样的神迹奇事与异能，来证明耶稣自己确实拥有神一样的权柄，但这些宗教人士依然不相信。不过这些宗教人士，他们自己却非常贪恋从人而来的权柄和地位，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他们喜爱会堂里的高位，他们又喜爱人们在街市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们拉比，称呼他们为夫子。这些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士，他们渴望在人群中受到敬重，他们以从人而来的荣耀为目标，他们贪恋从人而来的权柄和地位，他们喜欢教导人，好为人师，他们会指导人应该怎样去遵行摩西律法，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能说不能行。 主耶稣对聆听他讲论的众人和门徒说，不要像这些宗教人士一样，喜欢那从人而来的权柄和高位，不要接受拉比、夫子或师尊这样的称呼，因为在信仰上，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老师。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天父配得称为我们的父。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使用老师这个词汇，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称我们自己的爸爸为父亲，或者我们的儿女不可以称我们为父亲，不是的。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应当跟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也只有一个应当荣耀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而是应当谨记天国的法则，乃是谁愿为大，就要做众人的用人。想要追求自己的权柄与地位的，在天国里反而是没有地位，甚至于进不了天国的。唯有愿意降卑自己地位的，才能够得着神所给予的尊重与荣耀。接着第二部分，马太福音23章13到36节，主耶稣用七个有祸了来指责这些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士，指责他们假冒为善的行为，拒绝耶稣的教导，以及对律法错误的解释和遵行。第一个有祸，因为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人士，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不让人进去。这是指宗教人士他们不相信耶稣，不接受天国的福音，并且还污蔑耶稣，不让人领受天国的福音。第二个有祸，因为这些宗教人士热心宣教，但是却用错误的教义来教导入教的人，使人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成为地狱之子。例如法利赛人教导说，安息日不可为人治病。这样的教导不但让人失去了怜悯的心，而且让人想要杀害在安息日为人医病的耶稣。第三与第四个有祸，因为这些宗教人士，他们无法判断在信仰上以及在律法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而且他们去错误的解释律法和诫命，以至于自己用错误的方式去遵行律法，还教导人照着他们错误的方式去行。例如他们会解释说，指着圣殿起誓不用在意，指着圣殿里面的金子起誓才需要谨守。其实圣殿才是神真正看重的，而圣殿里面的金子也是因着圣殿才会被分别为圣。但是宗教人士他们却贬低圣殿的价值，以为金子才是比较贵重的。事实上，只要是奉神的名起誓，无论原本是指着什么起誓的，都要谨守，因为真正听到誓言的是神，会回应誓言的也是神。又例如，在律法当中有所谓的道德律和礼仪律这样的分别。其实神比较看重公义、怜悯、信实这类的道德律，更甚于献上十分之一这类的礼仪律。但宗教人士却总是比较看重宗教礼仪，而不看重道德律的遵行。难怪主耶稣称他们是瞎眼领路的人。第五和第六个有祸，因为这些宗教人士都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只注重外表的宗教表现，想要让人以为他们很敬虔，但是事实上， 他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仍然充满了邪恶污秽的思想。他们就像只清洗了外面的杯盘，里面却仍然肮脏。他们也像修筑得非常漂亮的坟墓，虽然外表看起来华美非凡，但是里面装的却是死人的骨头。最后，第七个诱惑，因为这些宗教人士，他们会逼迫与杀害神所差遣的先知与智慧人，如同他们先祖所做的事一样。这七个诱惑不但是主耶稣对当时候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类宗教人士的指责，同时这七个诱惑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警告。我们需要借着这七个诱惑来检验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否表现得如同这些宗教人士一样。如果我们的信仰光景如同这些宗教人士一样，那么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来认罪悔改，恳求主恩典的赦免。否则我们将会被耶稣称为是蛇类毒蛇之种，而且最后我们也将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我们来信和来宣告耶和华恩典已来到，救主已成为托辞，神的祝福领导。
在指责完这些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士之后，马太福音24-25，主耶稣离开了圣殿，上到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上，开始教导门徒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情，并且门徒应该做怎样的预备与回应。马太福音24-25是马太福音这一卷书的第五段教导与讲论。这段讲论通常被称为末世讲论，因为主耶稣在这段教导与讲论当中会谈到末世将会发生的事。不过对我们来说，这段讲论所谈到的三件事情，其中有一件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1-3。马太福音24:1-3，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在这段讲论当中对门徒说，将来会发生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圣殿被拆毁、耶稣的降临与世界的末了。对当时候的门徒来说，他们会认为这三件事情将会同时发生。不过对现在的我们而言，我们知道圣殿被拆毁这件事已经在公元70年发生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段讲论的内容事实上是混合了眼前的事和将来的事。同时我们也必须有一个把握，那就是既然圣殿被拆毁这件事真的如耶稣所预言的在历史当中发生了，所以将来其他的两件事情也必定会在时间当中真实的发生。那么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也就是在末世来临之前会有什么样的预兆呢？马太福音24章4到5节，主耶稣警告我们，首先，人的心会被迷惑，因为会有很多人假冒基督，声称自己是拯救者，是救世主，来迷惑人跟随他。简单的说，就是会有许多的异端出现。其实现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异端的产生，例如像耶和华见证人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摩门教，还有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等等的异端。面对这些异端，主耶稣在24章23到26节教导我们，不要相信这些声称基督在他们那里的各种说法，也不要被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迷惑。我们唯独只需要相信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其次，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末世来临之前会有许多的灾难发生，包括了各民族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这类人为的灾难，也会有饥荒、地震这类自然的灾难。面对这些人为的与自然的灾难，主耶稣在24章15到22节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尽己所能，有智慧的，并且迅速的逃走。然而在逃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要相信倚靠神，因为神为了他的选民，他必定会减少这些灾难的日子。除了异端的出现与灾难的发生之外，马太福音24章9到12节，在末世来临之前，不法的事情也会增多，同时基督徒也会受到许多人的恨恶与逼迫，甚至被人杀害。面对这些逼迫，主耶稣在24章13到14节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会忍耐，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另外，我们也要更积极地传天国的福音，因为唯有当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最后的末期才会来到，而所有的罪恶、灾难与逼迫也才会完全结束。当这些灾难与逼迫过去之后，就到了耶稣降临的时刻了。马太福音24章32到44节，人子耶稣降临的时候，会从天上显出兆头，日月星的荣耀都会隐藏，因为人子耶稣将会带着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会让地上的万族都看见，而且他会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招聚而来。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今在世上有许多关于耶稣基督已经再来的信息都是错误的，因为主若降临，一定会让全世界的人都明确地知道与看见，而且主若降临，必定会用号筒声招聚我们到他的面前。所以对于基督在哪里的传言，我们根本就不要信，主自己会让我们亲眼看见，也亲耳听到他的降临。只是主降临的日子与时间，除了天父以外没有人知道，而且主降临的时候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并不会预先通知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警醒预备主的降临与再来。那么我们要做哪些事情来警醒预备主的降临呢？主耶稣用了三个比喻来教导我们。第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4章45到51节，中仆与恶仆的比喻。我们要如同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一样， 认真地管理我们的生命，并且在正确的时间做讨主人喜悦的事情。第二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应当要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随时都预备好油，使迎接新郎的灯不会熄灭。也就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地活在光明中，才能用活在光明中的生命来迎接主的来到。第三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才干的比喻。在主耶稣降临之前，主会按着我们个人的才干给予我们不同的恩赐，而且主要我们使用他所给予我们的恩赐去获利，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按着所给予我们的恩赐来跟我们算账。只要我们能够用主所给予我们的恩赐去获利，也就是用我们的恩赐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么我们就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最后能够进入主的家中，享受主人的快乐。末世讲论的最后，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将会以天国君王的身份降临。那时，主耶稣将会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民。主会将万民分成两群，一群是绵羊，也就是拥有好行为的义人，他们会被安置在王的右边，代表尊荣的地位。他们因着行善在弟兄的身上，因此得着王的称赞，能够往永生里去，可以承受那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国。但是另外一群是山羊，也就是因着没有行善在弟兄身上而被咒诅的人，他们得着王的责备，被命令要离开王，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他们因着没有行善在弟兄身上，以至于最后必须在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虽然是因信称义的信仰，但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的信心必须包含好行为，而且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好行为，就如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章21节所教导我们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我们没有行出遵行天父旨意的好行为，那就证明我们所拥有的信心并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而只不过是用来欺骗我们自己一种虚假的信心罢了。马太福音是一卷非常看重旧约律法的福音书，主耶稣在其中也一直不断地教导我们，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教导我们如何成全律法，也就是要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当最后审判的时候，天国君王耶稣将会以我们是否遵行了天父的旨意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拥有得救的信心，以至于可以进入天国，得着永生，并且享受与天父永远同在的喜乐。最后，当主耶稣教导完末世讲论之后，马太福音26到28章记载了主耶稣受难、受死，最后从死里复活，并且向门徒颁布传扬天国福音的大使命的经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太在马太福音27章3到10节那里特别记载了出卖耶稣的使徒加略人犹大他最后的结局。在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马太福音 特别记载了犹大悲惨的结局。这段记载回应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24节所说的。马太福音26章24节，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一方面，马太借着犹大的结局要告诉我们，圣经早就预言了主耶稣的死，而且甚至连主耶稣被人用30块钱出卖这件事都早已记载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当中了。所以耶稣果然就是旧约圣经早已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基督，大卫的子孙，他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犹大出卖耶稣是他自己的选择，是他自己选择了走上灭亡的道路，而且最后他也得到了悲惨的结局。加略人犹大的悲惨结局预表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些不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们悲惨的下场。然而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主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之后，他在死后的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了。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领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国君王。同时他也向门徒显现，并且将传扬天国福音的权柄赐给了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从此以后，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领受了使万民做耶稣门徒，并且将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相信耶稣是基督，并且照着耶稣所吩咐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天国，得着永生，并且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其余的人将会在最后的大审判当中离开耶稣，进入为魔鬼所预备的永火，承受永远的刑罚。但愿我们都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并且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为天国的子民。同时我们也要向人传扬天国的福音，使人能够领受永生的恩典，并且享受与神永远同在的喜乐。以上就是福音书第12课的内容，凡主吩咐，教训门徒遵守。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